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频频见到父亲之后的故事。但愿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回应，也欢迎您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就是用这样不离不弃的爱在等候着我们回转，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你向我们所施的厚恩大爱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因此求主你教训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以我们的信靠顺服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当中提到了，当老父亲问完平平20年来的经历之后，平平鼓起勇气也开始想问爸爸到底经历了什么。平平盯着父亲的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开始询问父亲这么多年的经历。爸爸话却没有那么多，只是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哦，没什么，不管吃多少苦，看到你的那眼，我觉得都不足介意了。平平关注地问道：爸爸，妈妈呢？老人家眼眶又红了，清清嗓子，老父亲继续说道：你妈妈自从你走丢了就以泪洗面，悲伤过度病倒了，加上她严重忧郁症，3个月不到就走了。临终前我向她保证一定要继续寻找你。平平心中一阵悲痛酸楚，知道自己再也听不到母亲温柔的催眠曲了。父子两个又是一阵伤心。平息之后，爸爸继续接着说：安葬了你妈妈，我就把家里所有财产变卖了，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了这20年的旅程。说到这里，老父亲停顿了，仿佛思绪已经飞回到20年前。他欲言又止，并没有继续下去。这时那位恩人护士走进了病房，一边给爸爸检查，一边告诉平平大叔需要休息了。于是平平让父亲安静休息，自己和护士走出了病房。两个人隔着窗口看到老人家沉沉睡去后，才坐在走廊的长凳上。护士开始一个旁观者的叙述，简单却又饱含深情地替老父亲讲了下面的这番话。我来说吧，您父亲在过去这几周告诉我的经历，是我听到过人间最美的爱的故事。您爸爸从骑上寻找你的摩托，那就是他的家了。 我问大叔，您为什么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直在路上？他老人家告诉我，因为一停下，他就觉得儿子在想念他，对儿子的爱和思念让他必须继续寻找下去。他睡过汽车站、火车站、街边房角、桥墩、破庙、荒野、郊外，出过无数次的车祸，浑身伤痕累累。每一次医生都劝他不要再继续，不可以再骑摩托了，他却说除非死亡能够让他停止脚步。大叔也被强盗打劫过，也被好心人帮助过，几次认人错误被打被骂都是常有的事。一路上雨雪交加，风雨无阻，走过大半个中国地图，穿梭在大街小巷、繁华闹市、穷乡僻壤，每到一个地方就先去当地公安局查询失踪人口档案，吃过不少闭门羹，软磨硬泡也感动过许多好心人帮助他。钱花光的时候就去打零工，直到挣够去下一站旅程的费用。他一天自己只吃一顿，风餐露宿，把钱节省下来打印寻人启事，付摩托车油费，还常常帮助那些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找寻失丧亲人的陌生人。您老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如果您看到过他的 X 光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此震撼，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寻找你。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当肇事者看到他破烂不堪的摩托车和车背后的寻人启事的旗子，在听到我分享的故事，会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花费，并且愿意出资再给你父亲买一辆全新的摩托。他老人家浑身上下的骨头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如果按照正常人早就无法继续自理生活了，但他老人家却可以忍耐所有的痛苦，无视自己浑身的伤痛，义无反顾地要继续寻找你。这一次如果不是我们全医院合力强制医疗他，估计他又要想着快快踏上旅程了。如果你是平平，听到这里你心里会觉得如何呢？其实珍儿这一系列的父亲的故事，是林珍儿按照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故事改编的，虽然有珍儿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在里面，但故事中这位老父亲自己是用了24年的时间，在摩托车上插着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照片，一走就是24年，直到找到自己的儿子。当珍儿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深深地被震撼，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深爱自己失丧的儿子，多年如一日不离不弃地找寻，更何况我们天上这位慈爱恩典的父亲。可能亲爱的您在地上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你常常觉得遗憾，但我们的天父却已远超过一切父爱的爱，包裹了我们的伤处，医治了我们的破碎，拯救了我们的失丧，完成了他旷世的找寻。关键是我们是否晓得他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呢？他付上了何等牺牲的代价，他为爱成伤，舍弃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寻找我们毫无保留，义无反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和找寻，我是何等不配，您又是何等爱我，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也加入您寻找拯救失丧灵魂的大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 信靠神与信靠其他虚无之物有什么区别呢？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信靠神呢？透过今天的灵修默想祷告和故事的分享，正儿特别的渴望能够看到神的灵感动你们全家人，都能够回应天父上帝这份旷世的找寻。如果还有不信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悔改归向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有相信了之后又远离的，但愿今天成为我们回转将心归给他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冷不热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份厚重无比的救恩大爱，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自己老我的捆绑和罪恶的辖制当中，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他的爱活过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曾经幻想可以奔走远方，离开让我每天到处闯荡，明知我一出走便跟你永远别离，但我决意任性离开你湖北。从此在漆黑里独自流浪，回想在你爱中心得安躺，如今我想归家，但不知怎么开口，困倦了再也不管身边的眼光，在世间那一位不休止爱我像你，无尽夜里愿时刻给我等候，不管我已背弃你多少次，仍在挂念我爱我永不减少。父亲，我只想说我不配。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和真儿一起踏上重建亲密之旅。我们这几天来一起学习建造夫妻关系的日常小妙招。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强调了，其实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一些技巧和妙招，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态度的转变。我们要认真的、刻意的来建造我们的婚姻关系，并且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关系的目标。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不失望，也不灰心的继续来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这个话题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冲突了之后该怎么样来修复。可以这么说，如果前面的三天的信息我们都在重新定位婚姻盟约的关系，学会聆听，并且看见了在我们的关系里面那种亲密感的流失的话，那么今天就是转捩点，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婚姻关系的实际操练的核心，如何去面对冲突的本身。可以说我们常常把吵架和冲突妖魔化了，让很多的人都望而却步，觉得一吵架就完蛋了，世界末日了，这个婚姻就要走到尽头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实际上可怕的并不是吵架本身，可怕的是我们面对吵架的态度，以及吵架过后 我们不去修复的一个消极的躺平的态度。所以健康的婚姻绝对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是知道夫妻两个如何一起面对冲突，解决冲突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突破挑战，并且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一点一点地走回到他创造婚姻的心意当中去，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今天呢，让珍儿先开始说一句让所有的人都松一口气的话，那就是吵架并不是婚姻失败的记号，吵架本身不是一个婚姻失败的记号，因为很多的夫妻从不吵架，但他们却貌合神离，心越来越远，最终当儿女不在身边之后，他们会选择两地分居，甚至是提出离异的要求。大家都大跌眼镜，哎，从来看不见他们争执啊，为什么会走到形同陌路，最后分道扬镳的境界呢？所以我们要明白，有一些夫妻可能一辈子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但最终他们还是知道如何回到彼此的身边，一起握手言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为真正伤害婚姻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冲突之后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修复成长，并且定义的要为对方去改变。今天我们先来谈一谈，为什么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那么容易失控，圣经又是如何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失控的情绪的，然后面对这些冲突之后我们该如何学习修复，而不是只关心输赢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的26到27节，大家都好熟悉，珍儿也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直接告诉了我们冲突之后的态度应该是什么。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哇哦，这段经文真的太好了，因为它直接告诉我们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生气哈。他说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也就是意味着说愤怒本身并不是罪，因为愤怒呢常常来源于我们情绪情感的一种被忽略、被伤害、被背叛，或者是被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生气，而是我是怎么处理我现在的怒气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允许自己的怒气来捆绑和彻底的控制你，让你失控。所以保罗呢就把含怒不处理和给魔鬼留地步放在了一起，他绝对不是夸张的一种修辞说法，而是真实的上演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里的。撒旦最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喜欢把人推向对立面，推向极端，让人逼到一个境地，觉得自己是世界唯一的受害者，所有的人都在针对自己，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这样的人既敏感又脆弱，又内卷又内耗。在这样的一种情绪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被控制，也非常容易被控告，甚至也非常的容易自我放纵。我们觉得我当然在这一刻要自我反击呀，因为你都已经打到我的家门口了，我难道还要任由你践踏吗？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种情绪里面去处理自己的怒气，反而呢让一个本来不犯罪的生气变成了苦毒、防御、冷漠、报复，最终变成罪，并且深深地腐蚀我们的盟约的关系。多少的婚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反复消耗着。所以让我们今天懂得明白，神允许我们有情绪，但是他却要我们认真地去对付管理好我们自己的情绪。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吵架的时候我们就不像自己了，我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的确，吵架的时候说的话常常是气话，不是我们真正想说的话。但这个问题呢很有趣，就是当情绪高涨的时候，人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征战模式、防卫模式。这种状态底下，我们很难听得到别人的声音，也很容易曲解别人的动机，只想到自我保护。所以吵架的时候呢，人是很难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的，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架越吵越大。如果我们开始有争执有冲突的时候，就需要有一方先做停火的人，先让自己的嘴巴安静下来，住嘴。正儿呢曾经看过许多的婚姻，夫妻关系两个平常没话可说，但一旦吵架，两个人顿时变得伶牙俐齿、唇枪舌战，那都是顶尖的律师级别的辩论啊。但是很可惜啊，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他们都不冷静，总把许许多多平常都不会出口的恶言恶语投向对方，吵到都不知道为什么吵了方能停歇。还有一种标准和原则，就是有人说，我非得是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我才甘心，谁要跟我回嘴那就是跟我过不去，所以呢，除非对方先闭嘴，否则我坚决不熄火。我们何必让自己的婚姻走到双输的两败俱伤的境况当中呢？我们需要明白，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去修建、共同去维护的。我们千万不要首先为了自证清白，而却在伤害对方的事情上变得再也不清白了。今天呢，让我们想想，修复是不是比解释更重要？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冲突，关键就是把事情讲清楚，分出个青红皂白来，那就没有问题了。但圣经里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方向。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请注意，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若是能行请尽量对错分明，恰好相反，它是提醒我们关系才是最重要的。若是能行，要与人和睦，远好过你自己想要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者是想要阐明一个青红皂白更为重要。所以如果上一秒我们开始有火花了，开始有冲突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赶快有这个警觉性，哎，先不要解决谁对谁错，先让我们都安静下来道歉。不要认为先道歉的那个人就输了，不是，而是我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关系，我先走一步，并且多走一里路，这是我们爱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婚姻的舍己的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在每一次起冲突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声讨罪恶或者是错误的那个权利。我可能是被冤枉了，但是我不以我自己的正义感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一刻我愿意舍弃我自己的一些利益，先做那一个柔软的人，走出那一步爱的选择来。有一位弟兄曾经分享说，有次啊吵架吵到一半，他忽然停下来对太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是想要赢你，我是害怕失去你，害怕我们两个的关系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而这一刻呢，他的太太当然立刻就感受到了他的诚意，这场架没有立刻结束，但是整个方向完全改变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其实我们日常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我们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原则可能也会大不相同。但是只要我们夫妻两个向着神的心，是柔软的，是谦卑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必定是要以荣耀神为目标的，那么这一刻我的得失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名有没有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做先闭嘴的那一个，可以做先道歉的那一个，可以做先举起白旗来投降的那一个，只是为了要保护关系。但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投降多了会不会让他觉得我好欺负？如果他持续不断都是那么的具有攻击性，那么的强势，那我是不是一味的忍让显得太窝囊了？请注意，真儿在这里说的不是回避或者是否认，夫妻两个的确是需要解决他们的冲突和问题的。暂停是从你的热吵当中停止下来，并不是逃避，而是避免伤害，避免进一步的开火乱枪伤及无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平静的时候才能够对话。所以让我们懂得冲突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及时止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又来开始操练了，就是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你可以思考一下，当你们的夫妻关系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争执阶段，有了冲突的时候，要不要设定一个暂停语，也就是 stop sign， 我们所说的停止牌，举一个停牌。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两个都冷静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要去祷告，求你给我安静一点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也要规定一个方法，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要来修复，不要让自己在热吵当中变成冷战，然后呢就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不动声色的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不，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修复关系，并且不断的不住的在冲突当中去祷告。千万记得，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是队友，是深深的契约的盟友，我们绝对不能够输给撒旦在我们家庭当中任何的作为，不要给他留地步，让我们生气，但不要犯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